很高兴有黄向勇牧师与我们分享神的话语，他的主题是真饶恕。请黄牧师。
各位弟兄姊妹早。
早。
很高兴在你们中间啊，也很高兴啊能够分享神他宝贝的话语。当然我们今天能够来到这边啊，绝对不是偶然的事啊。我们的身体啊都是神所赐给我们的，我们的健康也是从神而来的，能够聚在一起绝对不是偶然的事情啊。都是可以说是冥冥之中神带领我们走这条恩典之路啊，是吧。再一次我感谢罗牧师的邀请，让我能够有机会跟大家分享。在一个月黑风高的一个晚上，有两个黑人他们闯进了美国纽约州的一间餐馆里面，不但是把所有的钱财都抢走，而且还怎么样呢，他们开枪打死其中的一个员工，还有两位客人。那个晚上当然警察就到处去寻找这两个疑犯，很快就把其中一个呢抓到，经过法庭的审判审理之后，就判其中这一个抓到的人罪名成立，要让他终身监禁。原来这个被抓的这个人呢，是当地蛮有名气的一个职业拳击手，他的名字叫做 Ruben Carter。 对于 Ruben 来说呢，这个是飞来的横祸，因为他根本那天晚上没有去过这个案发的现场，但当然没有抢劫，更加没有杀人，他真的是很被冤枉，他不能就这样子失去自由，对不对？他决定要怎么样上诉了，可是失败了，但是他再上诉又再失败了，但他不灰心不气馁，上诉失败再上诉，又失败再会上诉。大家猜一猜他结果有没有成功啊？成功了，真的，谁说没有的，多半说有还是没有。我这样子讲当然是有了，但是你猜他上诉多久了？22年，22年啊。年轻的时候关进去，22年出来之后变成什么呢？是吧？漫长的22年，他终于是被判无罪释放。离开监狱的那一天啊，一大堆的传媒跑来访问他，采访他，问他坐牢坐了22年有什么感想啊？这个日本怎么说呢？他说，我无缘无故的被冤枉，年轻有为的岁月就这样子被剥削掉，我白白的失去我陪伴我儿女成长的年日，一去不回，我心里面难道不应该愤怒吗？他说到这里他就停了一下，他继续的说，老实讲我心里面曾经愤恨过埋怨过，但是我知道如果让这个苦毒在我心里面继续的生根，继续留在这里，是很容易的事情。可是如果我让这苦毒一直下来的话， 他只会怎么样蚕食我的人生，比我过去22年被关在监牢里面更加的苦啊。结果鲁本离开监狱的那一天，当他踏出监牢的时候，宝贵的是什么？不单是离开的有形的监牢的门，那些锁链，最宝贵的是什么？他心灵里面的无形的那些锁链也脱开了，他得到的是什么？真正的自由啊！刚才我们所读的那个经文《创世纪》45章约瑟的故事，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对不对？约瑟被无情的哥哥出卖啊，但是神与他同在，后来他竟然成为埃及法老的宰相，是吧？当然，而且后来他有机会跟他的哥哥们上任，但是这个被卖的约瑟没有跟他的哥哥们算账。不但是这样子，而且还跟他们怎么样饶恕了这些曾经伤害过他出卖过他这些哥哥们。为什么约瑟能够这样子宽宏大量呢？弟兄姊妹，各位朋友，在我们的人生里面，我们很可能又受过别人的伤害，对不对？有些是留在你心灵里面留下了一个疤痕，好像没有办法挪开的。最痛苦的是什么呢？伤害我们的不是普通人，而是最亲的我们的亲人。我们遇到这样情况，我们应该怎么回应呢？是气愤吗？是怒怒吗？是想办法报复吗？还是要依靠神去学习饶恕的功课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在约瑟的身上来学习饶恕的功课，饶恕的4个原则啊，请我们先一起祷告。主耶稣，你在十字架上面，你就说，对那些迫害你的、鞭打你的、把你钉在十字架上面的那些群众、那些兵丁、那些法利赛人、那些文士，你说，父啊，饶恕他们，因为他们所说的、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今天我们白白领受你给我们的恩典，主啊，也求你让我们能够活出这个恩典来，让世人知道你是饶恕的主。主啊，求你圣灵膏抹你仆人小子的口，也让弟兄姊妹一起领受你宝贝的话语，奉耶稣的名字祈求，阿们。真饶恕是不会，真饶恕是不会散播别人的过错啊。刚才第一节怎么说？我们一起来读啊。约瑟在左右站着的人面前情不自禁，吩咐医生说：“人都要离开我出去。” 约瑟和弟兄上任的时候，并没有一人站在他面前。那为什么约瑟要吩咐他的下人先离开，然后才跟他的兄弟们表白自己的身份呢？那表面上看起来，约瑟可能不希望下人看到他流眼泪的样子，有失他身为宰相的那个身份。但我相信大家都会同意说，不会这么简单，是吧？我相信，当犹大请求约瑟释放他的弟弟便雅悯，甚至他自己愿意留下来做人质，也不愿意看到他父亲雅各因为会失去另外一个儿子而伤心难过。约瑟被犹大那一份真诚的悔改、真诚的爱打动了，他内心很激动，他没有办法平复自己里面内心的那个心情，所以于是就坦诚的跟他的兄弟们上任。但在比起上任之前，他怎么样做呢？他很理智的吩咐他的下人都离开，因为如果下人在场的话，他们就会知道这些哥哥们曾经做过伤天害理、丧尽天良的事情，把这个弟弟出卖的那种丑恶。约瑟为了替他的哥哥们遮羞，他不愿意自己的哥哥们被人家在背后说闲话、讥笑、被人看不起，甚至被人仇视。约瑟是不愿意趁着这个机会毁了他的哥哥的一生，他不要直接的或者间接的这样子去做。那约瑟这样做就给我们看见什么呢？正饶恕是不计算别人的恶，对不对？不计直接或者是间接的去散播别人过去的错误。有三个好朋友我们就说他的名字是 A、B、C 有一天他们去这个 hiking 去登山，当他们走到一个峭壁的时候，这个 A 君突然滑一脚，眼看着很快就要跌到山底下，还好旁边的那个 B 君一手就把他抓住死里逃生。这个 A 君就为了纪念B 君救他一命，他就在路边的石头上面刻了一些字。他说什么呢？他说某年某月某日， A 君就在这个峭壁上面得蒙 B 君舍命上救。他们三个人继续的走了从山上就走到山底下，去了一个海边。不晓得这个 A 君跟 B 君不晓得怎么样意见不合争吵起来突然间这个 B 君呢就打了这个 A 君一巴掌，但是呢这个 A 君没有还手，而是跑到那个沙滩上面，他有写下一些字。他写什么呢？他写某年某月某日， A 君被 B 君打了一巴掌这个师君另外一个朋友了，这很好奇的就问这个 A 君，你刚才为什么把 B 君救你的事情呢刻在石头上面，而把他打你的事情呢就写在沙滩上面大家很聪明啊，都知道了，是吧？刻在石头上面，就是因为我要永永远远的来感谢我的恩人，对不对？至于他打我的事情呢，我就要他好像沙子一样被海水冲走，永远永远都看不见了不留痕迹一样。所以弟兄姊妹， 原来我们喜乐的来源是什么？原来喜乐的人生是不会把别人对我们的恩情当作理所当然，也不会因为别人的过犯而耿耿于怀，是吧？正饶恕是不会散播别人的 不是，正饶恕是会亲近那些曾经得罪过我们的人。第四节我们怎么说？我们一起来读。约瑟对他的兄弟们说，请你们进前来。有第十节，约瑟邀他的兄弟转告父亲雅各说，你和你的儿子孙子连牛群羊群并一切所有的都可以住在各山地与我亲近。那约瑟可以不计较他这些哥哥对他过去所做的一切坏事啊，但不一定需要啊继续跟他们来往，对不对？约瑟可以不想他哥哥们过去的恶毒，但不一定可以跟他们继续有联系啊。那现在约瑟不但是要亲近他的哥哥们，而且还要亲近他哥哥们的家人呢。我曾经听过这样子说，有人这样说，他说，我可以饶恕某某人，但我要跟他保持一个距离啊。如果我跟他在一起啊，这肯定有麻烦了啊。相信大家都有听过这样子的类似的说法嘛。但这样说其实是很危险，是中了魔鬼的诡计。要知道保持距离真的是十分危险的观念，因为有些人挪不开心里面的芥蒂，表面上跟对方啊，好像嘻嘻哈哈有说有笑，但是内心里面跟对方十万八千里这么远的地方啊，这个是神不喜悦的事情。如果一个人真的是饶恕另外一个人，心里面就不会有任何的嫌隙，而是会跟对方怎么样亲近。对方可能会疏远你，但饶恕的爱却会催逼你去亲近对方。在路加福音十五章浪子的故事里面，当这个浪子回到父亲的家里面的时候，他父亲怎么样回应啊？是把这个儿子赶走吗？你不要回来，疏远他吗？没有。跟他保持距离吗？也没有。而是怎么样拥抱这个儿子，是吧？跟他亲嘴。浪子的父亲是真的饶恕了这个小儿子。主耶稣饶恕我们，爱我们，他怎么做啊？他是不是跟我们说，我可以饶恕你们，但你们走开一点，走得越远越好，是不是啊？不是。主耶稣离开天上的父家，成为肉身，来到人的中间，来到人居住的人间，为什么？就是要亲近我们啊，就是要拯救所有世上的罪人。如果主耶稣跟我们说，我饶恕了你们，但你们不可以来到我的天堂，我也不会来找你，这样的饶恕肯定是怎么样虚有其表，毫无意义，对不对？在以弗所书第二章十四节这样说，保罗这样说，因他就是讲到主耶稣啊，使我们和睦啊，就是神自己的子民和睦，把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就是讲到犹太人跟外邦人，他们本来是分开的啊，隔着
十万八千里，但是因为主耶稣的爱，十字架上面的爱，以色列人跟外邦人可以成为一体啊，而且是以自己的身体废掉怨仇啊。主耶稣的救恩不单是挪开了人亲近神的障碍，而且是可以让人毫无拦阻的来亲近神。接着主耶稣的死拆毁了人与人中间无形的墙啊，这个讲台上面有个十字架，对不对？十字架我们相信大家都看到是有两根木头，一根是上下，是吧？神与人能够和睦了，但是同样还有一根横的木头，就是人与人能够和睦，是吧？不但只有一根垂直的木头，而且还有一根横的木头，是吧？所以主耶稣跟法利赛人说啊，最大的诫命是什么？不但是爱神，而且是还要怎么爱人，是吧？可是基督徒却往往喜欢怎么样？互相筑起围墙，建立鸿沟，这个是万万不可的事情。我曾经听过这样子的说，这个是正事啊。有两个基督徒，他们彼此有心病，有意见。有一天，其中一个病危了，他就吩咐他的家人说，当他死了之后，不能够把他的死讯告诉另外一个基督徒，如果万一那个基督徒知道的话，也不准他来参加他的丧礼啊。大家想想，把地上的鸿沟搬到天上去，是不是很傻的事情？一旦把地上的苦毒搬到天上，这个苦毒只会存留到永永远远，再没有机会可以撤回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求主鉴察我们的内心，看看我们的内心有没有跟任何人有心存嫌隙，保持距离。如果我们在地上不能除去我们跟人其他人的鸿沟，有一天这鸿沟在天上会成为我们的咒诅。如果我们心里面有不能饶恕的人，我们需要怎么样？我们尽快的来求主来帮助我们，仰赖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面的那个爱，去拆毁中间的墙，挪开彼此之间的鸿沟。在箴言十六章第七节这样说，人所行的如果是蒙耶和华悦纳的喜悦的，耶和华也使他的仇敌与他和好。当我们被人家得罪，我们绝对不要以恶报恶，是吧？而这是以善报恶，这样子才是最大的力量。真饶恕是不会散播别人的过错，真饶恕是会亲近那些曾经得罪过我们的人，真饶恕是会为对方设想的。如果不是真饶恕别人的话，看到对方有难处有困难，你就会怎么样？哇，心里面好开心啊，幸灾乐祸。但约瑟怎么做？他怎么做？他要他的哥哥们转告父亲雅各说什么呢？你和你的儿子孙子连牛群羊群并一切所有的都可以住在各上帝与我亲近，我要在那个地方奉养你，因为还有五年的饥荒，免得你和你的眷属并一切所有的都败落了。如果有人问你，你怎么知道你真正饶恕了 另外一个心里面的仇人呢，你会怎么答呢？答案就是，当你心里面不但没有啊仇恨愤怒，反而是以恩慈相待的话，这个时候你就知道你真的是饶恕了对方。那虽然这个约瑟被他的哥哥出卖啊，甚至被杀害丢在坑里面啊，后来把他出啊卖到成为奴仆，但是约瑟没有怀恨之在心，趁机报复，是吧？他是反而是怎么样，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去对待他的哥哥们，让他们住在各善地啊。各善地是什么地方知道吗？是埃及最肥美的地方，这是最好的地方啊。当我们能够为得罪我们的人来卸下，甚至愿意把最好的给过对方的时候，这个就是真饶恕的表现。如果我们做不到的话，那我们知道我们的饶恕还不够完全，是不是？有一个做鞋子的师傅，他收留了一个年幼的孤儿，而且好好的训练他这个小孩子做他的学徒。这个孤儿慢慢的长大了，有一天这孤儿没有告诉他的恩师，就离开了，没有回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后来这个恩师知道，原来这个孤儿在他的店铺附近开了另外一家店，鞋店啊。这个师傅心里面会怎么想啊？正常的话他应该是会很生气，我把你养大，教你去做学徒啊，做学的一门手艺，现在你不说一声就离开了，甚至还另外开一家鞋店啊。那个晚上当这个师父借祷告的时候，他没有半点的那个愤怒，反而去求神去祝福这个孤儿，这个徒弟，祝福他的事业，因为他顾念到这个徒弟应该是自立门户即创业。所以弟兄姊妹，能够为对方设想的话，这是真饶恕。我相信那个晚上这位师父的睡眠是又香又甜，是吧？最后啊，真饶恕才会看到神的主权，明白神的作为啊。第五节啊，我们一起来读好吗？啊，第七节。
神差我在你们以前来，为要给你们存留余种在世上，又要大施拯救，保全你们的生命。
还有一节啊。请问刚才所念的这一三节经文有什么字句是重复出现的？神差我啊，为要保存生命啊，神差我为要，又要，是吧？是有一个原因，有一个目的的啊。这样子，差我来的是谁啊？不是你们这几个兄弟啊，而是神啊。所以弟兄姊妹，约瑟灵里面的眼睛是明亮的，他看到过去一切的不幸的遭遇都是出于谁啊？出于神的手。 他能够有这样非同凡响的看见，绝非偶然，不是出于他自己的修养，不是出于他的学问，不是出于他的才干，而是为什么？而是因为他敬畏神，因为他真的是饶恕了他哥哥们过去对他的一切错误，是不是？虽然他是被卖、被诬告，但是他没有自怨自艾，没有说不能饶恕他的哥哥们。事实上，不肯饶恕别人，结果受害的是谁啊？不是别人，而是自己。我们灵里面的忧伤，灵里面的埋怨、苦毒、痛苦，只会带来灵里面的死亡、枯干啊。所以箴言不是有一句话说，死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是枯干。但我们恨一个人，不能饶恕一个人的话，你里面绝对不会有喜乐，你就会有什么？忧伤，忧伤的灵就是苦感，是吧？我们丧失的是我们自己永恒生命的福乐，甚至我们身体的健康，对不对？相反，真饶恕的是会带来什么？生命，是灵里面的喜乐、平安和满足。真能够饶恕别人的，是知道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的益处。这个益处是什么？不是物质上面的丰富，而是我们属灵生命更加能够像主耶稣，我们属灵生命的品格更加成熟，在一切不如意的事情上，在一切风风浪浪里面，我们能够学习用信心来依靠神、信靠神、顺服神。正如这个罗马书保罗所说的，我们一起来读哈：患难胜忍耐，忍耐胜老练，老练胜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里面。当我们能够饶恕人的时候，当我们能够克服这些困难、这些忧虑、这些啊人生的风风浪浪的时候，饶恕那些曾经伤害过我们、在我们心里面插一刀的人的时候，怎么样？我们得到的是神的爱，充充满满的浇灌在我们心里面。这个是任何钱财、任何东西没有办法给过我们的，是吧？怎么样能够有这种属灵的经历啊？只能够求主的爱充满我们啊，把神迹的话语藏在我们的心里面，免得我们得罪他，是吧？只有神的话语，靠着神的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才能够活出耶稣基督的爱。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凭着我们自己的努力、我们的修养、我们的才干、我们的人生的经验来饶恕人，只能是靠主耶稣的爱，我们才能够完完全全的饶恕曾经伤害过我们的人。说是很容易，但做出来我们都知道绝对不容易。有些人我们明明知道应该饶恕他的，看到他我们马上就掉头要走，但是我们只能够靠着主，真的只有靠着主，只有主的爱充满我们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爱对方。有一对夫妇，他叫做 Carl and Edith， 他们结婚了23年，他们住在美国的麻省。1950年2月份，这个先生 Carl 就被美国政府派到日本去做短期的工作，但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先生啊，是不是工作很忙碌，去了日本之后 一点消息都没有。一年之后，这个太太 Edith 收到一个消息，原来她的丈夫出现什么事了，跟另外一个19岁的日本女孩子结了婚。这个太太听到之后，如果你是那个太太，你会怎么样？你要把她宰了，是吧？但是这个 Edith 非但没有被愤怒所控制，反而是怜悯她的丈夫。她想这个丈夫一个人在日本一定是很孤单，需要人来照顾她。而这个 Aiko 这个女孩子，一个穷苦的女孩子，需要有人来解决生活的温饱，需要有一个依靠。3年之后，这个太太又收到另外一个消息，知道这个先生跟这个 Aiko 生了两个女儿，哇，这个 Edith 很高兴，把礼物寄去给他们。又过了几年之后，这个太太又收到另外一个消息，就说这个先生得了癌症绝症但是经济有困难，付不起这个医药费，怎么办呢？这个太太急急忙忙的把医药费寄去给他，但很可惜，可能已经这个病了太久了，他很快就去世了。这个伊迪很难过，他想到这个他前夫两个女儿小女儿需要受教育怎么办呢？于是就申请这两个小女孩到美国过了几年之后，这个伊迪自己身体年老了身体多病，没有办法照顾这个两个小女孩。他也想到为什么我不申请这两个女孩子的妈妈 Aiko 来美国呢？于是他就想办法去申请，但是大家都知道申请美国的移民很困难，需要好久的时间，好几年了不是那么容易。但是传媒知道这个事情，知道这一段饶恕人的故事，这样感动人的故事之后，那个事情之后，他们就在报纸上面发表出来，呼吁这个国民签名请愿，让这个Aiko能够早一天能够快速的来到美国。结果国会就特别通过一个议案，让这个Aiko很快的就能够来到这个美国。当Aiko这个坐飞机来到美国的时候，这个 Edith 怎么样反应呢？他有没有痛骂他一顿呢？这个Aiko一顿，说你这个把我这个婚姻这个家庭都破坏了，我23年的婚姻就这样子被你糟蹋掉。他没有，反而是看到Aiko的时候拥抱他，让Aiko明白到或者是经历到什么叫做在基督里面的爱，无条件的爱，在基督里面那种无条件的饶恕，是吧？弟兄姊妹，这个世界充满的是什么呢？仇恨、愤怒、斗争，不但是人与人是这样子，甚至家人也会这样子，国家也是这样子，甚至有些基督徒心里面还关着很多的囚犯在心灵里面，日日夜夜的被怨恨、被苦读煎熬，没有办法脱离。今天如果我们中间有这样子的弟兄姊妹和朋友，你可以 脱离这种的痛苦。你可以靠着神的爱，神的能力，打开心灵的牢房，把里面的囚犯一个一个的释放，得着从神而来的那个真平安。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凡事都能做。靠着那个加给我们力量的，不是靠我们自己，是吧？最后我用诗篇五十一篇第十节来结束今天的分享讲道，也作为我们向神的祷告。我们一起来读这句的经文好吗？神啊，求你为我做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我们再念一遍。神啊，求你为我做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人的说话是短暂的，但神，你的圣灵是永永远远在我们心里面说话。求主赐给我们的力量，为你来奔跑。当我们心里面有不能饶恕的人的时候，主啊，求你的荣耀在我们心里面彰显，越过盖过我们心里面一切的愤怒，挪开我们心里面的苦毒，让我们能够得到在主里面的真自由。阿们。